长辈丢弃们分的培养，非常感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请大家为这个软弱孩子祷告，为着我们接下去的几天时间，我们继续的仰望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使我们这帮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聚集。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时间段，也来自不同的时间的地方，但你却将我们召聚。一直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来敬拜赞美你，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使我们一起的查考你的话语，这是你给我们何等的恩典。当我们一同查考你话语的时候，天父，你知道世人太见这个孩子的软弱，求你怜悯这孩子，洁净这孩子，赐给这当讲的话，才是能够把你新的话向众人流露。使我们在你里面聚集的时候，使我们在你里面一同查考你话的时候，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值得运行，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你去的真理。把以下的时间全向你仰望，众弟兄姐妹向你仰望，恳求恩主亲自在中间掌权主王。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开始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一边是撒母耳记下的16章，一边是路加福音的第8章，还有启示录的13章16节与诗篇的63篇。那今天的大小人主题是不投机听行道，不惧怕信见荣，是不是去投机取巧的，而是真正听行主的道啊，不是惧怕的心，而是真正能够有一颗坦然无惧信心交织的手，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在大论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是被盗与行道，一边让我们看到今天当大卫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洗巴的投机以及示梅的那一种狂妄对王的咒骂。那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大卫的确他是有一方面是有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也让我们看到人的极其有限性。他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他也依然有他的软弱之处。面对投机行贿的洗巴，我们看到今天大卫却是非常高兴的接纳，甚至听他的那种就是巧言的那种狂言的那种就欺骗嘛，女子间靡靡不赦的田产就完全，他说都交给洗巴，刚好正好是合洗巴的意。但一边让我们看见的是，今天的我们的恩主他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这帮妇女们让我们看见非常感恩的一面是尽心的服侍，以及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我们看到他在主神面前的那种忠心。所以耶稣他首先让我们看到，他不仅是托付我们使命的主，其实他也是一个就是宣教的主。他不仅托付我们大使命，叫我们去宣教，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位宣教的主。所以他到世上来是传扬谁？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嘛。因此耶稣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说，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耶稣并且使四方奔走，他去传道救人的。在这种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天让我们感恩的是，特别让我们看到，雅鲁以及血肉妇人他们的那一种对主恩典的回应，以及他对主的那种仰望信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下16章的第1到第5节，撒母耳记16章的应该是1到5节。我们先看这里啊，大卫刚过了山顶，见米非布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2匹驴。驴上涂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 一匹带酒来迎接他。王问西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西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起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我们看到当洗巴来迎接王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甚至有人可能会想，就当王逃难的时候，正是急需的时候，的确是急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洗巴他带着这么多的东西来，甚至说的是的确，我们看到有句话说巧言如那个嘛，如蛇嘛，就是他的非常那种投机取巧的那种性质啊。我们会发现，那首先让我们看到是当扫卢败亡以后，我们看到扫卢的仆人洗巴他是藏得好好的，没有来见大卫，也没有今天做什么动作，是藏得好好的。直到大卫问，说扫卢家还有谁没有？那最后有人告诉大卫说，扫卢家就是约拿当的一个儿子米非布设，不现在是瘸腿了，说现在在某某人的家里面。那还有呢，就是扫卢的一个仆人，就他有十个儿子嘛，就是洗巴。那我们却发现洗巴是没有来见大卫，直到大卫去招呼来的时候问他，他才说，并且大卫告诉洗巴说，所有就是你前主人嘛，扫卢一切的家产都已经给米非布设了，你今天要为米非布设服务，那等于他就是米非布设的仆人。那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从后续十九章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他是瞒着，甚至是欺骗米非布设的，欺骗他的主人，宽哄他，也是他自己雇来讨好大卫。那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有人可能会举的，因为他也刚好是在风头浪尖上，风头浪尖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可能会被杀头的嘛，因为亚沙龙已经起来造访嘛。那其实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投机的人，他里面的那一种小聪明、游戏眼光，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他的眼光，投机取巧的人，他的眼光其实都是有他的一种眼光是不错的。这让大卫今天逃离嘛，我们看到当亚撒龙的背叛，在洗巴的眼光当中，他已经有一种预见，那因此他首先来做的就是来讨好，就是来省会。从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省会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省会时间来向大卫省会。所以他就带这么东西，但这些东西是什么？他本身就是为米非布设服务的，所以他带来这一些东西应该是米非布设的东西嘛。但我们看第三节，王问说，你主人，你带了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那洗巴就回答，怎么回答？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明明是知道的，亚沙龙起来背叛造访嘛。但米非布设今天说这句话，本身就是没有的嘛，莫须有的，没有的事情。但今天洗巴却安了一个非常大的罪名给米非布设，说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那他父的国，一个就是扫卢的国度已经是过去了嘛，因为他米非布设自己是个瘸腿的人，那他怎么可能坐上王位？是不可能的事情呢。那今天我们却发现大卫却相信了，所以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布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叩拜我主王，他说要的就是这个嘛。首先 今天趁着大卫逃难的时候，宽宏他的主人，并且来欺哄大卫。那这让我们看见，的确在整个圣经当中，以及后续当中，就是有时候我就是有个纠结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后续就是对洗巴嘛，最后让我们看到十九章里面，我今天去查了，到最后大卫说：“我说你跟洗巴嘛，就是两个人平分扫罗的家产好了。”但米非布设说：“只要我主我王平安就好了，就家产所有的都给洗巴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就是米非布设的那一种心态，让我们看见感恩到一面，但今天也让我们看见大卫他软弱的一面。的确，特别是在逃难当中，我们看到在艰难当中吧，有人说雪中送炭的确是会让人记一辈子的。锦上添花是没有很多的那个，因为锦上添花嘛，但雪中送炭是炭是比较难的。那我们来看，好像是洗巴，好像是雪中送炭，其实不是，他仅仅是投机取巧，他是抓机行贿而已。从后续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仅仅是抓机行贿，今天对王的贿赂，借着这么多，甚至还是主人的东西，拿过来送给大卫王，并且说了几句好话，并且他是贬低自己的主人，那一种的毁谤啊，其实是一把无形的刀啊。但今天大卫却相信了。这凡属米非布设的都归你了。那洗巴说：“我叩拜我的主，我的王。”好，一到五节应该是一到四节哦，我这里没错了，一到四节，大家可以改一下。二仆七主是投机取巧，也可以说投机行贿，直击他这个是取巧，其实也是行贿。向王行贿，目的是要得到自己的利益。再一个就是无奈逃亡，心受蒙蔽。今天的大卫让我们看到，当无奈逃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不是用逃亡那个来往的逃亡嘛，就是亡命的亡，不是，我是指就是国王的王，因为大卫是王嘛，今天他是无奈出逃的。一个出逃的王，但他的心却今天受蒙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的确大卫他的那种软弱也显出来。这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的一种就是神的记载，不是说今天大卫记着后面的人来习这个历史，而是神来习这个历史。所以大卫的软弱也直接非常清楚的在这里记载，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不会偏待人。那这里也非常清楚在告诉我们大卫的软弱，那也在告诉我们人的有限，是一位王，但也会有受蒙蔽的时候。一位王这样精明的王，也会今天接受贿赂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洗巴的去。他的那种投机取巧抓的时间是太好了。这是一到四节。我们再看五到十四节。就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主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和大卫王和王的臣子。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我们看，当大卫出来，来到户巴林，户巴林是一个地方地名。那有个是谁出来？就是扫鲁族的基拉的儿子示美出来，一面走一面咒骂王啊。我们要知道，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罪大恶极的事情。神的受膏者是不能咒骂的。好像是神的百姓一样，神的百姓都是不可以就随意的今天去咒诅的。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巴勒他去请巴兰过来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神对巴兰怎么说？神，你不要跟他们去，因为那个民是蒙祝福的。那巴兰他出来以后，他对巴勒嘴上也这么说的，我就神叫我祝福，没办法。其实从当时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巴兰也巴不得想咒诅以色列民，只是神把他咒诅的话转为祝福，他没有办法。因此最后让我们看到那种恶毒的心计就出来嘛，来害以色列民。因为他知道一个属灵的定律是什么，就以色列民除非是神自己今天去惩罚，除了神自己去惩罚，人想凭着自己的这个心意，凭着自己今天去灭以色列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但是没他不知道，他今天觉得大卫今天逃出耶路撒冷，现在一个王嘛，这样的啊逃难当中，他觉得是个时间，一直在那里就是在骂，就他在骂大卫的同时，何况不是在讨好亚沙龙。那王的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一方面是保护王嘛，不受这个石头这些嘛摔过来把他挡住。第十七节是每咒骂的是什么？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说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哇，我们看到骂的是非常恶毒啊！如果不知道内情的人，那一听，哇，这个大卫王是这么坏，坏到这样子，把前面的王嘛，等于是大卫在四枚的咒骂当中，他把大卫定性为什么是谋权篡位的人，就他把扫罗的一家人杀了，自己坐上这个王位。其实我们要知道，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约拿单当在内嘛，是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死在战场上的。甚至大卫做王以后，善待扫罗家，特别是对于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士那种善待，大家都就知道的。那难道四枚不知道吗？他善待扫罗的后人，那些妃嫔，这是知道的嘛？但我们今天却看见四枚，他是这样的咒骂，说现在耶和华把这罪是归在你身上，等于是报应在你的身上嘛，是自取其祸。所以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王呢？我边上的勇士嘛，亚比塞也是大卫勇士之一，听不下去了，说这个死狗岂可以这样的咒骂我主王，说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他在王面前请求，但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确亚比塞他比约押的长处在那里，都是兄弟嘛。那他比约押的长处是什么事情都会听天，不会上主主张。现在先是求王，约押不是，约押他就是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他先做什么先做了再说是这样。但亚比塞他是没有上主主张，虽然非常气愤，但还是想请示，说求你容我去把他头砍下来，有这样骂我主王的。但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让我们感恩的一面是，他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与你们有什么相干，有什么关涉？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耶和华，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对，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说是耶和华吩咐他说，就圣经是没有明确记载，但大卫在这里这么说的原因是他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因此在一篇诗篇上我们也看到嘛，说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嘛，若是出于神的话就默然不语，没有为自己做辩护。那今天的大卫的确在此时此刻的大卫，他来到这边面对四枚辱骂的时候， 他的心反而是被骂醒了。他知道如果不是神的许可，赤眉是不可能的。那他这样骂的时候，大卫说，神都叫他这样行了，那你怎么说今天要这样行，把他头砍下来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视我的命，何况这便宜人呢？由他做马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这由他吧，这是出于神许可的。这里就是大卫意思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因为凡是神所许可的，所以好像就是神吩咐他的，其实是在神的许可当中，就是允许示梅今天来咒骂大卫，说我亲生儿子都这样，那别人何况是别人？那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生于我。或者神看到我今天这么可怜，被这个人咒骂嘛，骂的连死狗一样的这样的被骂，说耶和华因此就神给我。大卫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他非常抓住神的心意，知道神是慈悲怜悯的主，所以看到我今天这样的受委屈，这样的被骂，那可能就神与我。于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往前行。示梅在大卫对面的三步，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掩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乏地到那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我们看六到十四节，首先我们看到从示梅的角度来看，是咒骂君王是自取取罪的，就自己取罪咒骂君王。在这并且我们看到前面嘛，就自取起祸，这是指示梅骂大卫的时候说大卫是自取起祸，但其实大卫是没有做这些事情嘛，是因为扫罗家没有人了，他起来到最后甚至一丝不赦，也是被别人杀的嘛，不是今天被大卫杀的，而是被别人杀的。有的人想要讨好大卫，今天来把一丝不赦给杀掉，最后王位全部归大卫。那今天让我们发现，他今天来这样的骂，他说大卫自取其祸，其实是他自己，所以咒骂君王是自取其罪。那这个我们从大卫的角度，今天在此时此刻的大卫是明知谦卑仰望神恩，明知谦卑，他明白神的旨意，如果神不许可，是不可能会遭受这样的事情，并且他也仰望神的恩典，说神看到他这样的受被人辱骂，可能神因此会施恩给他。从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对神恩典的一种仰望。那我们再看15到19节，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希都弗也与他同来。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撒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那亚撒龙问户筛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户筛对亚撒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名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送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啊，这里我们看到，就从前面的圣经当中，户筛今天也来见大卫。当大卫逃亡的时候，大卫对户筛说：“你不要跟着我，你跟着我去反而不好。那你这样说，你回城去破坏亚希都弗的计谋，说因为亚希都弗他的计谋的确是很厉害，说你去破坏他。”那户筛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户筛的确让我们感恩的是，他遵从大卫的吩咐，肩负大卫所给的使命，冒死去见亚撒龙，并且他非常智慧的今天说不然嘛，耶和华对和自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以色列众人 耶和华和自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那这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他是说了一句是邻母连可的话，那这是户塞的智慧所在。但前面让我们看到他对亚撒龙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是真的还是讥诮的，这个是我们看到从户塞的性格来说应该是带着一种讥诮的心去说的嘛，不是真实的真正是啊尊他助王，而是带着讥诮的来那里说的。那刚好是亚撒龙最喜欢听的，因为他要助王嘛，大卫在逃亡，就他真正助王了吗？还没有嘛。但今天户塞先说，刚好是他喜欢听的。因此15到19节从户塞的角度我们来看，是肩负使命，是冒死乍险，肩负使命，他是冒死去见亚撒龙的，他是假的投降，而不是真正的今天投降，而是带着使命去的。好，这是15到19节，我们再看20到22节。亚撒龙对亚西多夫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多夫对亚撒龙说，你父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哇，我们看到亚西多夫他的毒计啊，的确是非常恶毒的，并且我们看到亚撒龙也听他的这样的话，所以于是人为亚撒龙在王宫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所以我们看到父亲的妃嫔等于是他的后妈嘛，就是完全是就是啊，倒反天罡的事情，他是等于是就是完全是罔顾人伦。所以我这里所说的是20到20二节是就毒计害人是罔顾肝肠，一个是君臣，一个是就是父子嘛。这个让我们看到整个只是亚撒龙所犯的等于是乱伦的罪。但亚西多夫他今天的恶计也就是这样，他直接是害人的。所以对亚西多夫说，你今天出个主意怎么做，亚西多夫给他说出的计谋就是这样。因为这在当时时代，我们看到就当时时代当中，也就是当这个王把那个王的王位篡位的时候，是把那个王所有的这些后宫妃嫔好的都留下来，这在当时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事情，但是却不会就是不要不喜不可以出现在就是这样，当儿子继承父亲的时候把父亲的妃嫔纳给自己，这本身就是不可以的。但在当时的外邦来说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在整个国度里面是绝对不允许的嘛。在生命记当中，神三声五令的在提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的话是要定死罪的，神是非常清楚的在告诉神的百姓。因此神的国度，神的子民是要圣洁，但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亚西多夫他也罔顾就是长肝肝肠，那亚撒龙何况不是如此，就是罔顾肝肠，也可以说是罔顾人伦，整个的人伦道德神的律法顽强的就放在一边。目前是要什么，就是亚西多夫他二级就是要巩固亚撒龙的一个地位，就他已经登基助王了嘛，已经进了耶路撒冷那登基助王。但其实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方面，是可以说也是大卫的软弱所在，他自己逃亡留下妃嫔来看守，他可以留下太监嘛，其他的人那来看守宫殿是可以，但今天让我们看到的这里是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这其实本身就是也是从整体来说是大卫软弱的一面，他没有考虑周全，也可能就是紧急逃命那留下来就好了。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实等于是大卫逃亡，今天把这十个妃嫔是抛弃掉，在人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这样。但我们从亚撒龙以及亚希都弗的角度，我们来看到那种毒计的害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择手段，这的确是让我们看到是毛骨悚然的，也是让我们警戒的一件事情。就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会看到，何况不是如此，多少的这些事情，为了自己的利益嘛，那一种就是害人背后，今天有人说背刺，背刺，什么叫背刺？就最好的朋友从背后插刀叫背刺。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以及甚至我们会发现在教会当中，何况不是如此，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择手段，可以说。所以如果说的啊，大通俗一点，就是毒计害人是不择手段，他是没有啊什么手段可言，没有底线可言，神的律法没有顽固啊，直击神的律法是今天这些人的这些伦理顽强的是放在一边。那我们再看第二十三节，那是亚希多夫说出的主意，好像人向上问上帝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输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我们看以前怎样给大卫出主意，今天给亚撒龙出主意也是一样。但我们却看到亚希多夫他的败坏点是在于，他是顽固刚强，亚撒龙也是这样，把神的律法、伦理、道德全部都是披在一边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但并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说出的主意是好像人问上帝的话一样。对，在人的角度来说，有的人把他当水拜，把他当神拜，这是可怕的。甚至亚希多夫也可能就举得这样，非常享受人今天把他当神一样的去看待。所以二十三节是对亚希多夫的一个盖棺定论，但也是让我们看到哦这样的一件事情。最后就二十三节我这里书写的是以人替神，败局已定。当把人当作神的话，那这结局就已经定了。在大卫的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大卫是非常看重亚希多夫，是知道，也知道亚希多夫他的计谋很厉害。但大卫从来是没有将亚希多夫当神一样看待，问他的计谋好像是问神一样，是不会的。这是在大卫生命当中我们看见的，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我们会发现的，他随时是求问神的。虽然他会问计，就是亚希多夫那该怎么样去住，下面的仗义怎么去打，会问，但关键的时候大卫依然还是要首先求问神的。但今天的亚撒龙不是，亚撒龙是完全把亚希多夫当神一样的对待，所以一人替神是败局已定。我们今天如果是以来崇拜人的话，的确也是一定会失败的，崇拜人。现在我们会发现嘛，对人的崇拜，对于一些名目的崇拜，现在是崇拜的不得了。但我们要知道，一些名目，一些所有的长辈，我们尊重是必然的，尊重他是必须的，但不可以去崇拜他。哇，某某人非常的疏离，某某人怎么样，非常的去崇拜他的话，那就是拜偶像。我们可以尊重，但不可以崇拜，这是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界限，基督徒一个底线。我们不能崇拜人，我们可以尊重人，但不能崇拜人。我们可以羡慕人，但不能嫉妒人。好，我们看到这边，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新约福音新约福音书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一到三节。 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说，不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上帝国的福音。那这是基在第七章里面说让我们看到的，因为第七章的最后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个有罪的女人得蒙赦免。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也等于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以后，因为有个女人拿着一玉瓶香膏来膏耶稣，用羊泪湿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用香膏去膏。那以后是过了过渡节日，耶稣就周游列国离开那里，周游各城，不是周游列国，周游各城宣讲神的道理，就宣讲上帝国的福音。那和他同去的有谁？还有十二个门徒，就带着十二个门徒周游各城各乡的去传道。那不仅有十二个门徒，还有呢是被恶鬼束缚、被疾病属雷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有中间有几个妇女是被鬼附的，甚至被疾病所缠累的，那现在是已经是蒙主的恩典的平安的。那内中就有称为穆达拉的玛利亚，这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七个鬼，一个人身上有七个鬼，这是完全被辖制，是的确我们会发现是没有自由的。但因耶稣的拯救，鬼被赶出去，那他今天也尽心的来服侍。所以又有希律的家宅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家宅就是以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家庭里面的管家嘛，现在说他希律的管家，那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苏萨拿另外一位和好西比的妇女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那这一批妇女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帮妇女，我们首先站在不站在主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基督是周游列国嘛，是周游各城各乡去宣讲上帝的福音，并且带着门徒同去。当耶稣各城各乡的去走去传道救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妇女让我们感恩的。所以这边那边是恶仆妻主是投机取巧，这边是蒙恩妇女是尽心服侍，这边是这些妇女蒙恩的人他对主恩典的回应，那一边我们却看到恶仆他是没有纪念到他主人对他的恩，反而是投机取巧，今天去行贿，向大卫行贿。这边妇女是尽情的服侍，那边是投机取巧，这边是尽情的服侍。我们看四到十五节，四到十五节，说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鹿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来吃进来，有鹿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鹿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鹿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一到九节，刚好也是记载这个事情，以及马可福音的四章一到九节是关于撒种的比喻。那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耶稣从各城各乡宣传福音天国福音的时候，那很多人就从各城里出来跟从耶稣，各城里出来。那当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那又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所以有个撒种的出来撒种，那撒的时候有鹿在路旁的，那既然是路旁嘛，飞鸟就来把它给吃了。那有鹿在磐石上的，磐石在马太福音记载就其实就是土浅石头上，石头地上的是非常浅的，就是磐石上那个石头上有一点点的土， 但他一出来出发秒快出来就枯干了，因为根扎不下去在磐石上，
就得不到滋润了。
那经济里面的那一同生长，经济就把这个农作物挤住了，所以又有落在好土里面的就几十百倍。那我们再看，先看下面，所以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但门徒听到这个啥种比喻嘛，因此就不明说这个比喻到底是在游戏什么教导。那他说，上帝国的奥秘知道你们知道，至于比喻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那这里可能会有人觉得，神的奥秘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天国的福音传出来应该是要叫让人都知道的，这里为什么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并且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门徒当时问是对众人为什么要用比喻讲道，就这里所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是因为耶稣当时是刚好是引到约书，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告诉我们，就这百姓有抹了心，心蒙自由，耳朵听见，恐怕耳朵听见，啊，心里明白，故来我就医治他。那么这里所讲的其实是在记着约书以赛亚书里面曾经神对百姓的那种责备，说是因为他心蒙自由，不想知道。就是说至于别人用比喻是他们看见说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因为里面是心蒙自由，而不是说神的道真的不给他们听的，不是。只叫你们知道的原因是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性，是对于主的话渴慕追求的，不明白就去寻求问的，那才能明白，而不是说那听见那听听就好，听听到底听明白听不明白。不是耶稣在讲的，我们要知道啥种的比喻是最简单的，是用农夫的比喻今天来告诉百姓神的道的那种比喻嘛，上帝的道，总之就是上帝的道。为什么人听看不见听不明的原因，是因为心里面就已经有他的一个观念。所以特别我们会发现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对这一段经文已经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在这边的时候，说那个主观意识会非常难被翻转的，甚至有时候会因着这个主观意见就去找其他的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就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此陈中道牧师曾经在他的那个解释书里面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段圣经对我们说什么，而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去找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是要知道圣经它的观点是什么，我们要去明白的。当自己心里面对这段圣经已经有自己的主观意识的话，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因为他对耶稣就有主观意识在这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木匠，这个不，这不是那木匠吗？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不是在这里吗？就是嘛，这是那个我们说的做木老嘛，木匠。对耶稣本身就是已经是轻看的，说他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他能够讲到讲出什么好的话来呢？讲出什么好的教训呢？心当中已经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已经轻看，那神的道就不可能会明白。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其实是这个。因此我们再看下面，耶稣就把上面撒种的比喻告诉门徒，这比喻呢是这样子，总之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世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这是让我们看到魔鬼他是怕我们听见主的道，以致相信得救。这就是我们对方仇敌的可怕之处，他是把我们里面的道要夺走的，用尽一切方法。因此在这里我附带的说一下，其实那就当真的没有时间 有时候边做工，有时候边听，的确听听比不听是好的。但是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就是安静的下来，找个地方不受打扰的，就住在那里，好好的听，好好的去读主的话语，因为这样的领受会在主里面有更多的得着，更加的蒙福。因为如果我们边做事边听的话，有时候就会如同什么，如同路旁的嘛，如同路旁的。所以我曾经听到一位长者说，有那个油锥骨嘛，为什么从窗台上掉下来？因为看看外面，听听里面，有时候住在窗头上了，那个窗口，那这个是多显瘦啊！他心等一心二用，但其实到底能够里面保罗讲些什么没有嘛？他没有渴慕主的道，最后在那里睡着就掉下来，掉下来就摔死了。如果保罗不在那里的话，那摔死了真的就死了。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听到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看说那些在石头地上的磐石上的，也就图像石头地嘛，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我刚刚听哇真的很好，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是暂时，及至遇见试炼后就退后了，碰到环境就退后了，碰见逼迫马上就当缩头乌龟了，是这样的。等到落在荆棘里的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艳虑挤住了。今生的思虑，哇，女儿大了要嫁人了，儿子大了要娶亲了，那衣食住行样样都需要，那钱赚钱现在又是很难，那该怎么赚呢？现在有机会赚钱要赶紧去赚钱嘛，也是很多人就是先赚钱再说嘛，就是聚会天天有，每个礼拜都有，那赚钱的机会很少。其实我们现在华人在欧洲真的是趋衣少吃吗？没有啊，大家其实都是很就吃喝衣食住行其实都是已经够了，但我们却看到心当中还是没有啊，被钱财还有宴乐吃吃喝喝嘛挤住了。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其实我们只是说啊，祷告为什么主不听我，但这边却为什么是因为道已经被思虑钱财宴乐还有彼得这些事情挤住了，一直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没有成熟的子粒是指饱满的，饱满的子粒没有办法长出来，那个是什么？好像看看是好像稻谷叶嘛，它是我们那边说的是那个就是一磅的那种，不是完全饱满的，那不是完全饱满的子粒，它是不能重新去接触子粒来的，不能当种子的，没有的，因为它里面是长曲的，是露在荆棘里面的。好，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即时。我们的种子下地以后，它要经过风霜雨雨的。这比麦子嘛，犹太人那边也是以麦子见多嘛，冬季秋季的时候麦子种下去经过冬季。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是瑞雪沁风眼，为什么说瑞雪沁风眼？是因为那个雪铺在麦子上面，一个方面是一种保暖，保暖麦子在那个冬季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上面，但当它的种子长起来以后，就是发芽长出来，一个是对麦苗的一种保护，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当它化了以后，那个雪水渗到地里面，一方面这个雪水它是有，就从天降到地的时候它是有营养的，经过整个嘛雪露下来，它是空中当中嘛那些养分被吸收，又是覆盖，还有呢渗到地里面成为麦子的养分。其实还有一个作用是，当那个雪水融化的时候是非常冰的，它是把麦苗边上的那一些害虫直接把它给冻死掉，麦子已经受 经受住了，就慢慢的兵啊已经受住考验，那些其他的这些穷子完全把他给冻死，是这样。因此为什么有时候会有蝗灾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天气干旱，还有呢好像冬天一样嘛，干旱旱灾是没有雪没有雨嘛，那些蝗虫的卵在地里面慢慢长出来，那最后就形成蝗灾事件。所以那个雪下来一冻，那蝗虫的卵或者其他害虫的卵直接就是被冻死，甚至害虫直接被冻死，那第二年的麦子就大丰收。但对于麦子来说，这里告诉我们说，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即使经过这样的风霜雪雨，经历这样的熬炼以后，慢慢的就是长出来，最后是结实的。所以这里说的忍耐的结实，在这里也在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熟也是这样。当经过这样的环境以后，那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信仰会更加的真实，我们对主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定，真正的如同灵魂的锚抛在基督身上。因此4到15节，我们看到耶稣他用比喻来教训，那边是无奈逃亡，心受蒙蔽，大卫是心受蒙蔽，今天就是米非布设的仆人洗巴，他来投机取巧，那王的心受蒙蔽。但这边天国的君王不是心受蒙蔽，而是用比喻教训人。天国君王比喻教训，他用比喻来教导人，让人知道整个道的那种成长，让人知道唯有真正在第四层地图里面的，并且持守在诚实上点心里面的，才能让神有100倍、60倍、30倍的收成。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面临环境，我们如何去面对？特别其实在欧洲的，刚才姐妹在带领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地区，我们会有很多的逼迫嘛，甚至有很多的就是让基督徒去签无信仰证明的。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无信仰证明现在暂时的先签了再说，就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怜悯的话，如果不及时的悔改，今天签了的人不及时悔改的话，当成无所谓的话，我曾经跟大家好像说过的，那一个签下来的就成了生死状。不要以为那个签字签下来没有关系的，这个纸而已嘛，签下来，其实当我们签下来等于是在人面前不承认主。所以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人面前认我的，耶稣说我在父面前和天上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众人面前人面前不认我的，耶稣说我在我父以及天上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耶稣说的非常清楚，必不认他，是一定不认他的。因此趁着今天，的确我们今天还有气在心，有脉在心，有气在口，赶紧的悔改，如果真的签了就赶紧的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结局就是被抛弃的，这是肯定的。但现在还是在恩典时代嘛，主的恩典救恩还在，甚至现在我们现在还活着，赶紧悔改，因为那个签下去就是生死状，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事情。所以天国的君王他用比喻教训我们，是告诉我们，其实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必定会经历很多的风霜雪雨，基督徒一定会经历的，不是说我们就是平安稳妥的。就在整个欧洲来说，我们会发现有的地方是用硬性的逼迫，其实有的地方是软性的诱惑。在整个欧洲让我们看到大家都掉在天涯里面，就这种软性的诱惑。好，我们看16到21节，怎么有人点灯放在，就是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没有点灯嘛？在当时我们看到，本身一个灯油就贵了，它灯点起来用器皿盖上，这是 得不偿失的，没有用的，或放在床底下，放在床底下做什么？没有嘛，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灯是一定要放在灯台上的，所以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那这里让我们看到，突然之间耶稣又提到掩藏的事，我们就当灯点在灯台上的时候，人进来就会看到。那在光当中，我们知道是所有场的都会看得到嘛，什么又不显出来，掩藏就在暗中隐藏的，隐瞒的事因此也会没有不露出来的，好像忙得很好，这没有，神是监察人肺腑的。因此十八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这言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有的还要嫁给他，就在主里面那追求的人会越来越多，不追求的自以为已经有的连所有的也夺去。这让我们看见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聪明有的还有嫁给他，他是进到里面与新郎一同住席，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去，所有的他的那个陪伴年的资格嘛，他的童女资格就被夺走。他来敲门的时候说给我们开门，里面对他的回应就是我不认识你们，他的资格被夺走。自以为有的，他自以为有的是什么？就是我也是这个陪娘嘛，对不对？那他们是陪娘，我也是陪娘。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有没有买到油，但在后面却告诉我们是他们被关在门外。他们自以为有，自以为有就不去预备，聪明的是赶紧去预备。所以耶稣说你们应当小心听，是凡有的，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应当小心的听，明白主的话语。有的还有给他，就我们真正是一个是我们要成为灯，一盏点着的明灯，让更多的人，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嘛，叫进来的人让别人能够因我们归荣耀给神。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活在光中，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就是在告诉我们，叫我们是要活在主的光中，活在主的光中，那我们里面就没有什么阴暗的，就是这样，真正被主所照亮。好，我们看下面，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得不到他，不得到他眼前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啊，我们看到应该说啊，有人对耶稣说嘛，你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是要见你，因为当时刚好是耶稣的母亲和弟兄跟他来找耶稣有事。那就从其他圣经里面看到，因为有的人就说耶稣疯了，那可能他的母亲弟兄过来是把耶稣向耶稣回去嘛，这样的话好像是在外面他的弟兄们可能啊因此会被别人讥诮嘛，你们的哥哥耶稣啊疯了，这样可能是要叫耶稣回去。但这里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这里说的主法是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啊。这并不是说耶稣他不承认他的母亲和他弟兄，不是，而是在告诉我们真正遵神旨意的人才是真正被主所认定的。在人看来的确是有那种血缘关系嘛，但在神的角度，神首先看重的不是血缘的关系，而是有没有遵行主的命令。那有人可能说，那这样是不是那我们的父母弟兄全部扔掉不要，我们只要耶稣就好了？这不是指这个，在世上我们有世上应尽的本分，但面对信仰的时候，其实从另一个方面，当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所要选择的是谁？ 这其实也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很大挑战。面对信仰，所以如果说父母兄弟姐妹，今天如果说你继续信耶稣的话，那我们就断亲。那你是断亲还是就是断祖，把祖给断了，还是今天把亲情给断了？直接就家人提出来，如果你还要信耶稣的话，那就要断亲。所以我在这里不禁想起一首歌嘛，就是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的这首歌。我曾经听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家人离去嘛，朋友讥诮，就所有的家族对他等于就是断亲。如果你还信耶稣的话，就你离开我的家庭，父母不认他的时候，我们今天断绝就是那种嘛亲情嘛关系。到最后他要耶稣，就是我宁可要耶稣，任凭海枯石烂，但是说主啊我心爱你。如果真正面临这样的一个信仰逼迫的时候，我们会做出选择。因此耶稣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他的母亲和他弟兄就不要了，不是。甚至到最后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蒙大恩的女子，圣经对她的概括定论是这样，她的兄弟，从后续圣经让我们看到主的兄弟嘛，雅各、犹大这两卷书都是耶稣的弟弟们写的。雅各和犹大在肉身角度来说，他都是耶稣的兄弟，那后面他完全的归给主。所以在主的角度呢，真正遵行神命令的，就是玛利亚，他遵行神的命令，他的雅各、犹大他们遵行神的命令，那其他的妹妹们或者其他的兄弟，那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个就是真正遵行神命令的，才是被主所认定的。我们来看这一段，就是16-21节，说尊子发光子圣洁属主。尊子发光，真正遵神的旨意的人，才是完全属主的。遵着神的旨意为主发光的人，是完全圣洁属主。那边是咒骂君王是自己取罪，因为大卫是受膏者，自己要取罪的。我们看22-25节，所以有天耶稣和门徒上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那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间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有一天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因为耶稣知道那边有人需要他的拯救，因此对门徒说渡那边去，那门徒就遵命走。但我们却发现撒旦是不佩服的，不佩服，他是要拦阻人归给神的，他不愿意人真正都得蒙拯救。撒旦，我们的主他是愿意万人都悔改得救，不愿一个人堕入沉沦。那撒旦刚好相反，他不愿一个人悔改得救，乃愿人人都沉沦，这是撒旦，所以他就拦阻。我们看到忽然起了暴风拦阻，因此当我们的去为主摆上有受圣功突展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拦阻的原因，就是对方的撒旦他不佩服，因此湖上会起了暴风，船间满了水，甚是危险，非常危险。但从当时的境况来说，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门徒是渔夫，耶稣是木剑，他们是醒着，耶稣是睡的。我们知道还在船在海上这样行走，遭遇暴风的时候，到底是谁危险？渔夫危险还是木匠危险？肯定是木匠更危险嘛。那是醒的人危险还是睡的人危险？是睡着的人更危险嘛？ 但今天我们却看到门徒赶紧来叫耶稣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不顾吗？我们要死了你不顾吗？耶稣就起来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因此在这里其实也有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船上，就是我们这艘事工的船上有没有耶稣在里面。如果没有在里耶稣在里面的话，那这艘事工的船可能就会翻掉。有耶稣在里面的话，任何不管多危险，有主在里面，我们只要来到主面前求主就好了。所以22到25节所遭遇风浪时求主平静，遭遇风浪那边名字谦卑仰望神恩，大卫他是知道神的旨意，并且我们看到达提却非常谦卑的仰望神的恩典。那这边门徒是遭遇风浪时求主平静，遭遇风浪的时候因为耶稣在床上，所以有主，也可以说有主平安，真正的有耶稣就真正的平安。我们看26到39节，他们来到哥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那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坟茔里一个是坟墓里面，也可以说就是那个已经是里面嘛，那些、啊、好像说棺木已经没有掉的那个空的坟墓里面，他就住在那里面。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所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那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提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提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嘛。我们看到鬼的那种凶残，他昼夜不得安宁，在那里喊叫。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神的儿子来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但他不得不来到主的面前献出献福，说至高上的儿子，我与你相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其他地方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马可福音里面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撒旦他有他的时候，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现在就叫我们受苦吗？因为耶稣吩咐嘛，出来就吩咐那乌鬼要从人身上出来。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群，是因为扶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说因为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嘛，说现在如果被关在无底坑地区，那个是他们是直接就是对于鬼来说，他们这些来说是完全就是被封闭被封禁嘛。但我们也看到鬼就央求耶稣怎么样，说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那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那群猪传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主离开的那人住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被鬼附的人怎么样得救告诉他们，哥拉森周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宿离开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去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上帝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那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不得这一群鬼不得不签主享福的时候，但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事，但当就他的时间还没有到，那耶稣也就没有把他们完全给灭绝，到最后的时间就要到最后时间把他给灭绝。因此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魔鬼还有 鬼的差役嘛，所有的这一起邪恶的势力的都要一同被扔在硫磺火湖当中。那是第二次的事。那直到说这些鬼到那个时候，就撒旦他甚至他们的头子魔鬼，我们的对方仇敌魔鬼，一同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那是第二次的事。但现在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耶稣就是把鬼赶出，赶出人的心里面，人的身上，把他赶出去。但在这里我们却发现是哥拉森的人，那个地方的人看见他们，就当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央求耶稣离开。以我们来说，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得救的，我们会发现应该说在那边还有其他被鬼附的人，但是我们却发现是他们求耶稣离开。为什么？在他们的角度来说，这一个人蒙救代价太大了，2000多头猪淹死救一个人，他觉得代价太大。在他们角度来看，就是强逼人重要，强逼命重要。所以我们会发现就这样个，他们就求耶稣离开。但这个被鬼附的好了的人，他是对耶稣说求耶稣同在，但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传上帝为你做了很大的事。因此26到39节是赶鬼救人托付使命，耶稣赶鬼救人，因为神的儿子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不仅是赶鬼救人，并且使命托付。那一边是肩负使命，是诈死，就冒死诈险，这边是赶鬼救人，是托付使命，主把使命托付给这个人，让他去传神为他做了很大的事。那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这里40到56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就是刚好有一个管会堂的衙奴来求耶稣，叫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大概12岁左右，快要死了。那耶稣去，当耶稣去的时候，有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在医生手里面花进了他一起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就在中间来摸耶稣的衣裳碎子，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碎子我就必好。当他摸的时候，他的血肉立刻就止住了。耶稣就站住说谁摸我，众人都不承认，甚至门徒说嘛，这么多人拥进你，你还说人摸你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有人，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血肉的妇人知道隐瞒不住，就战战兢兢地伏伏在耶稣面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当着众人面嘛说出来。其实血肉的病是个妇科病嘛，是难以切齿的，但这位妇女，这位女人都说出来。说出来以后，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为什么耶稣要把她给抓出来？其实耶稣不仅是让她真正只仅仅是身体得医治，让她来见证就是耶稣的作为，见证神的恩典。就还有一个，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不仅是指身体真正的平安，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是真正的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出来承认，那他在主面前就真正的从另一个角度也是使他得蒙拯救。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就从广户的家里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再劳动先生了，已经死掉了，还叫他过去干嘛嘛？那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那耶稣就来，当时带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那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但大家在那里，因为与哀哭的人同哭嘛，与那里捶胸哀哭。耶稣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就进到里面，拉着那个孩子的手说，女儿起来吧。在马可福音说大力大姑米，就女儿起来吧，闺女起来吧，她的灵魂变回来，她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所以耶稣奉上不要把她所做的告诉人。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是血漏妇人，另外一个在雅鲁身上我们看到的雅鲁，他求了主，当主要与他同去以后，他就非常的安静，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没有再说一句话，这是对主的那种强忍信徒，并且当听到女儿死了的话，打击应该是不少的。他可能会对血漏妇人有怨气，但耶稣对他们说，就不用怕，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那他就不再说什么。所以40到56节是两句，那边毒计害人是罔顾肝肠，这边是凭信摸主血肉洁净，凭信摸主那血肉完全的洁净。就是血肉从一个角度来说指生命，真正我们里面有没有破口，从一定角度来，真正我们凭信摸主的话就是破口堵住，堵住破口。血肉洁净就是指破口被堵住了，那我们生命不再流失的话，那就会怎么样，就会成为一个就生养众多的妇人，成为一个生产的妇人。再一个是仰望主恩是闺女复生，我们从雅鲁身上让我们看到他对主恩典的仰望，快要使他求耶稣，并且一路上让我们看到他对主恩典的仰望。那边是一人替神是败局一定，这边是仰望主恩闺女复生。好，我们再看小人，小人的主题是多人受印记，当切寻紧跟主，我们当要切寻紧紧的跟主。在启示录的13章16节，我们看到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个印记。我们看到这位假先知啊，假先知他为假基督，为敌基督，假基督做见证，甚至为那个受死伤又医好的做了一个像，那个像可以开口，地上的人都拜他。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无论大小贫富都是要受印记，并且下面告诉我们是除了受印记的其他不能做买卖，这让我们看见撒旦的那种猖狂，到最后他要统治整个世界，要辖制全人类，让全人类去拜他。但唯有那些不拜受的，后面让我们就看到嘛，那些没有受和受印记的人，那他们都在主面前蒙恩。但这些受印记的人，最至终让我们看见他们都要堕入沉沦当中的，神的愤怒要临到的。因此诗篇的63篇，我们来看，就是大卫在犹太大旷野的时候所说的是，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旷野当中的时候，面临干旱疲乏的时候，但大卫他对神的仰望是没有停止的，他对神的仰望，对神的渴慕。所以另外有首歌是如鹿渴慕溪水，渴慕神如鹿渴慕溪水一样。当干旱疲乏的时候，可以说是遭遇困境绝境的时候，但他依然是对主认定。所以第一句是困境之中认定主名，说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神是我的。保罗在他书信当中经常提到说，我主耶稣基督，我主基督耶稣，这是经常保罗提到的。为什么？这是他对主的认定。那我们今天对主的认定是什么？从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我们看到犹大对耶稣的认定就是夫子，从始至终就是叫耶稣夫子拉比。但彼得其他的门徒对主都有称呼主的，这也是对主的认定。但特别是在困境当中中对主的认定，这是最难得的。困境当中，那今天的大卫也是这样，他在今天虽然在逃亡的路上面临世媒的咒骂，但他依然在那个环境当中是仰望神的恩典。虽然的确他面对这个洗巴的那一种谄媚的讨好，那种行贿，他那个环境有软弱，但我们却看到面对世媒咒骂的时候，他反而心里清醒了，他知道神的心意。但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困境当中的认定，在遭遇逼迫当中对主的认定，这是的确是非常难的，特别面临绝境的时候，这是很难的。但这是基督徒必须要面对的，必须要面对的。 我们看二到六节，这里告诉我们是大卫的一个悔意，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曾经的那一种。所以二到六节是回顾主恩，是定义纪念，回顾主恩曾经这样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颂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一根的时候要思念你。定义就一生要定义的纪念。好，七到十一节是两句，所以一个是回应主恩，紧紧跟随，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下，翅膀的荫下欢呼嘛，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是一种对主恩典的回应，是紧紧的跟随。还有就是凭信宣告，是仇敌败亡，凭着信心宣告，说当那些要寻诉我命的，寻诉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以口所刺。说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凡则他发射的必要夸口，夸口也可以说是夸胜，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这是让我们看到真正凭着信心宣告是因为什么？因为大卫看见神的作为，他知道神不会撇弃他。但如果是依人替神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独自害人的话，至终神是要讨罪的。所以唯有今天像今天的雅鲁以及学豆妇人一样，凭着信心来母主，凭着信心来仰望主的时候，会在主面前能够蒙恩典。真正像今天的蒙恩妇女一样，她蒙主的恩典，她对主恩典的回应是去服侍主。那他们的服侍就被记载在圣经当中，是永蒙纪念的。这也可以说是进行服侍是永蒙纪念，他是永远蒙纪念的。那投机取巧是就是不长的，只是服侍无常的。好，大小人的主题，大小的中心，大小的中心是爱主尊道，紧跟主，拒受应，受的应是要拒绝。面对困境的时候，那要受应还是不受应，这是信仰的至终考核。我们在主面前面临的，其实有许多时候不仅仅是将来的时候，其实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就是这样。你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嘛，你是签了那个，其实签了这个等于是从一个角度来说等于是受了受应，其实是很限的。我们不要仅仅是以为直到那个时候受受应的时候，那不管是芯片还是怎么，其实这个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完全妥协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最可怕的，信仰的妥协，其他的那妥协都没问题，但唯有在信仰上妥协的话，那是极其危险的。好，今天早上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愿主祝福他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是到底有没有投机取巧？我们还是像四美那样的恶毒？我们还是今天被骂的大卫，他对神恩典的那种仰望？或者今天像户筛，为了王的使命，他冒死的去见亚沙龙？还是像今天的这个亚西都府这样的毒计去害人？像今天的亚沙龙一样，他完全不顾就道德纲常，就是人的伦理，今天这样的行恶，完全的藐视神的律法，依人为神的话，完全弃绝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回应，今天让我们看到像这些回应主恩典的妇女还是投机取巧的人，我们是今天是到底是信受蒙蔽的，还是今天像天国的君王他所讲的比我们能够明白的，真正能够明白，不是像其他的人。我们真正有没有像风浪中的门徒来求主，还是像今天雅鲁和这位许诺的妇人，也是像大卫在困境当中他对主的认定。我们一起来回应。